今天的经文是弥迦书第五章一至十五节。成群的民哪，现在你要聚集成队，因为仇敌围攻我们，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。伯利恒以法他啊，你在犹大筑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，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。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，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，牧养他的羊群，他们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他必日渐尊大，直到地极，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。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，践踏宫殿的时候，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，八个首领攻击他。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陆地的关口。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，他必拯救我们。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，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，又如甘霖降在草上，不依赖人力，也不等候世人之功。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，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，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。他若经过，就必践踏撕裂，无人搭救。愿你的手举起，高过敌人，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。耶和华说，当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，毁坏车辆，也必从你国中除灭城邑，拆毁一切的保障，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，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。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，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。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，又毁灭你的诚意。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烈火施暴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，圣诞快乐，圣诞蒙恩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哈。是的，主，我们很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爱，你愿意在2000多年前降临到这世间，来为我们而生，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而复活。我们在这圣诞主日，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你降生的信息。愿你赐福于我们，让我们不论讲的听的，我们都愿意虚心来领受。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上一次呢，这个10月2号呢，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十二使徒信息的第六个使徒，就是巴多罗买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本来应该要跟大家继续思想这个第七位使徒多马哈，但是那么巧啊，就遇上这个圣诞主日哈，这是很难得啊，圣诞节是在主日的哈。那所以呢，我就改了啊，就来跟大家一起思想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信息。那么呢，使徒多马呢，那我们就留着下一次的分享，好吧？各位弟兄姐妹，那今天呢，我希望能够透过米迦书第五章 一到十五节，那这整章的经文呢，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王者降临啊这个题目哈、啊。那、有多少人看过读过弥迦书的吗？啊，不多哈、哦，这很多教会也是不多哈。相信呢，大家对这个弥迦书啊这本小先知呢啊并不太熟悉哈。那、啊、因为呢，弥迦书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呢啊，它并不是一本很著名的一个书信啊。那么它也不像以赛亚啊那么的有神学的洞见啊，它也不像耶利米书那样的悲天悯人哈、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弥迦书里面呢，他这个预言弥赛亚将在伯利恒出生的降临出生的这个事情呢，却是众所周知的，却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啊。那这个预言呢，在七百多年前以后呢，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的是第五章啊，在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呢，现在被军队攻击的儿女儿啊，你在各上自己，敌人围攻我们，用杖击打以色列执政者的脸颊啊。在这里呢，先知就呼吁当时的民众，当时的百姓呢，要动员起来，要组成队伍来迎向当前的敌人。那这些围攻以色列的仇敌是谁呢？就是在主前701年，在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的带领下攻击耶路撒冷的这些军队。那这一次的战役呢，对犹大王朝，南国的犹大王朝呢，是一个极大的羞辱。西西家王在位14年的时候呢，亚述就在西拿基利的带领之下，就攻打犹大，占据了不少的城池。那这个西西家王呢，他就哀求亚述王西拿基利，他说，我有罪了，请你撤军，你们加于我的处分，我必承担啊。现在如果这个乌克兰哈、啊、那个总统像普京这样说，那乌克兰真的是大大的羞辱了哈、啊啊、那于是呢，这个亚述王呢啊，就狮子大开口了哈、啊、又要金啊，又要赢啊。那么呢，这个西西家王呢，他只好把这个圣殿和宝库当中的金银呢都拿出来，而且呢还把这个圣殿门上的金子和包着柱的金子呢都刮下来，都献给这个亚述王了。最后呢，到了末代皇帝的时候啊，这个巴比伦啊南部的这个加勒底人呢，更是在这个西底家王的眼前杀了他所有的儿子，并且呢弄瞎了这个西底家王的眼睛啊，又用这个铜链呢把他锁住，拉到巴比伦去啊。这就是第一节所说的敌人用杖击打以色列执政者的脸颊，这个国家呢是受到极大的侮辱，十分可怜。那就在这样一个黑暗，最黑暗的日子，那先知的预言呢，就给以色列人带来了最安慰的信息，那就是有一位王者将要降临。 他将要诞生在这个小小的伯利恒，成为以色列的统治者。说到这个伯利恒和统治者呢，那犹太人呢，他们一定会想起以色列最辉煌的时期，那就是大卫的王朝。因为这个信息呢，因为这个呢，就是大卫王他的出生的地方，伯利恒。这个信息使到犹大国的百姓呢，得到极大的安慰，因为这个信息让他们知道耶和华并没有忘记他们，耶和华并没有放弃与大卫的圣约。那在未来的日子，他必兴起一位的统治者来拯救他的百姓。但是很可惜的，随着这个时间的演变呢，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，那时的犹太人他们只期望有一位的弥赛亚，好像大卫王那样的英明神武的，来帮助他们推翻罗马政权。他们只记得大卫的王朝是在耶路撒冷，但是却忽略了那小小的伯利恒城。因此他们就拒绝了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，拿撒勒人耶稣。小小的伯利恒，小小的拿撒勒，他们还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？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很多教会在寻找牧者来带领教会的时候，他们所期望的呢，都是希望能够出自著名的神学院出来的传道人，那最好呢能够有博士学位哈，那么呢越多越好。今天我不是说你请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就比博士学位好了，不是哈。那今天我们也看过有很多教会呢，他们所推出来的这些教会的长老执事的候选人呢，那大多数都是王总、李总啊，或者是做这个高管的哈、啊、，CEO 高级职员啊，或者是一些政府啊，执政的人员啊。那李斌来呢，啊，来自一个小小的新加坡啊。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，我跟一个洋人啊。分享我是从新加坡来的哈，他说 Singapore? Which part of China? 他讲所以你知道小得可怜哈，而且呢又是从戒毒所出来的，能出什么好东西呢？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选牧者，我们选领袖，我们是怎么选的呢？是看他的财力吗？是看他的这个社会地位嘛？那请记住，不是出身，也不是背景，而是这个人。我们是选长老，是选执事，是选牧者，是这个人。所以不论他的出身高或低，不论他的背景好或坏，我们都必须接受。因为我们要的不是他的背景、身份、地位，我们要的是一个是否有属灵的生命，是否有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位属灵领袖，而不是一个行政人员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圣经说，这位的王者，他将要做以色列的统治者，他的根源从太初、从亘古就有了。因此这一位的王者 肯定不是任何的一个人能够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，必定是一位永恒之君。因此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呢，就只有上帝他自己。上帝成为人，神道成了肉身，是何等的伟大呀，何等的牺牲啊。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蚂蚁啊，应该你们没有哈。而我们呢比较穷，没东西玩哈。我们在新加坡呢，就在那个草地上呢有一个洞，我们就扒一条不知道什么草哦，有一长长的就伸进去，然后就黑蚂蚁就抓出上来了哈。然后我们就放在那边给它斗啊斗啊斗啊，然后斗输那个就我们就很生气，就把它踩死了啊。我说它要跑，我们就顶挡住它，挡住它这样。我想那个蚂蚁可能它心里想，嗨，如果我能够变成人，那该多好，不用这样受欺负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有没有人会在那边想、啊、如果我能够变成蚂蚁那多么好，有没有？应该没有。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道成了肉身，从尊贵下变到卑贱的地方，来到卑贱的地方，从无限的地方来到有限的地方，何等的伟大，何等的牺牲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预言到了新约的时代就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他是永恒之君，他是那应许将要来的王者，他要统治上帝耶和华上帝的百姓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那活在这世上33年半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有没有成为一名的统治者呢？没有，不但没有，反而还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，他有没有成为一位统治者呢？他有没有建立他自己的国度？他有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王者呢？有。今天这个世界上将近1/3的人口都是在这个国度里面的百姓，今天这个世界上将近1/3的人口都乐意接受这一位王者的统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有在这个新的国度里面吗？今天你愿意让这一位的王者来统治，来管理你的生命吗？你的人生吗？你的前途吗？或者你只是要一个受你驱使、受你使唤的一个神而已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，今天的教会啊，大多数的人啊，都没有真正的让这位王者来掌管他的生命，来管理、来统治他的生命的。他们都像当时的犹大国的百姓一样，拜偶像、淫乱、不公不义。什么是拜偶像呢？拜偶像啊，就是人侮辱上帝啊。什么是拜偶像？拜偶像，正所谓说，真神造人啊，假神人造。今天有很多人敬拜上帝，他不是在敬拜那一位自我启示、有绝对主权、掌管天地万有、掌管一切生命的主宰。他在敬拜的是那一位他自己所造出来的神。 神不是慈爱的吗？为什么他要给我受到这么严重的报应呢？神不是怜悯的吗？为什么现在到处都是饥荒、瘟疫、灾难和战争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这表示什么呢？啊，这表示他所接受的上帝是他所要的上帝，而不是那个自我启示的上帝。结果呢，他是在敬拜他自己所造出来的偶像，这是在侮辱上帝。拜偶像，圣经说就是淫乱，就像是一个的妻子去淫乱，那是在侮辱她的丈夫。所以拜偶像也是在侮辱上帝。那么还有什么是淫乱呢？淫乱就是人放纵自己。今天虽然我们教会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去找妓女啊，都不会这个出轨啊，但是我们相信还有一些人现在什么电脑什么乱七八糟都有啊，相信很多人都会去上网看这些东西啊。那么呢，最近 很多人啊，礼拜天 都不来敬拜上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要看世界杯啊。为了世界杯不来敬拜上帝，那就是在放纵自己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虽然今天我们不会找妓女，我们不会去出轨，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有许多人放纵自己，不受真理的约束，我行我素，随着自己的情绪，想发脾气就发脾气，想怎么骂人我们就怎么骂人。特别是现今时代的基督徒，我想啊，我们亲近这个手机的时间呢，应该比我们亲近上帝的时间还要多上好几十倍啊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多久没有读经祷告了呢？你有多久没有跪下来亲近上帝的呢？这就是放纵自己。最后就是不公不义，这是表示人彼此伤害。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许多教会却是在彼此伤害。当会有开大会的时候，大家都互相攻击，互相批评。今天许多教会里面有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，伤害上帝的仆人，伤害上帝的百姓，上帝的子民，伤害自己的弟兄，自己的姐妹。有些教会更是大搞教会政治，整垮教会的同工，整垮牧师传道，就连那些堂丁洗厕所的同工他也看不顺眼，也要整垮他们。这是在伤害上帝的工作，这是在伤害上帝的百姓。就因为犹大国的百姓拜偶像，侮辱上帝，淫乱放纵自己，不公不义，彼此伤害。弥迦说因此耶和华会把他们交出去，直到那产妇生下孩子，那时他其余的兄弟就会回到以色列那里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不是亚述国有多么厉害，不是巴比伦国有多么的强盛，也不是罗马帝国有多么的威武啊， 而是怎么样呢？而是上帝把以色列人交给敌人。所以当我们不顺服上帝，当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，不依靠上帝，不受真理的约束，放纵自己我行我素的时候呢，上帝的管教必会临到我们，把我们交给仇敌来管教我们，来鞭打我们。但是呢，这并不表示上帝他放弃你，不是，他只是让你接受管教而已。到什么时候呢？直到那产妇生下孩子，直到耶稣基督降临，直到你真正的接受这位王者来统治你，真正的接受这位王者，这位掌权者来管理你的生命为止。圣经说，若我们接受这位将要来的王者来统治管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然得胜，因为他将会立定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位王者能够为我们带来得胜，他靠的不是人的势力，他靠的不是军事的力量，他也不是靠马靠车，他靠的是耶和华的能力，他靠的是耶和华君荣的威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可能你会问，那个将要来的王者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不是已经来过了吗？他不是已经降临了吗？是的，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已经来过了，现在也回到天上去了。但是今天有的人已经接受了这位的王者在他的心中掌权居首位，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们只要他的能力，却不愿意接受他王者的威严和尊荣。这样的基督徒对他们来说，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发财，保佑他们一家大小舒适平安健康而已。他只要耶稣为他办事，但是他却从来没有为耶稣办过事。耶稣基督还不是他们的王者，对他们来说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将要来的王者。他们需要耶稣降临在他们的心中，成为他们的王者。他们还不是真正接受这一位将要来的王者，直到他们真正愿意让这位的王者降临在他那又脏又臭的马槽，也就是他那肮脏污秽的生命为止，他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归回到以色列人那里，接受这一位王者带着能力，带着尊严，带着荣耀威严尊荣来牧养他的生命。这样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，不管周边的形势多么的险峻，他们都能够安然居住。因为当所有的基督徒都愿意让这位的王者来统治他们，来牧养他们的时候，他必被尊为大，直到地极。今天我们看到，这世界上将近1/3的人口的信仰，都与 耶稣基督有关。不管是南极或是北极，都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。但是真正接受他成为一位的王者的又有多少呢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王者的人才能够安然居住。当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，虽然亚述国已经过去了，虽然巴比伦帝国也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以色列人却仍然在罗马帝国的凌辱之下，环境没有改变，形势没有改变，但是你仍然能够安然居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境已经改变了。这一位的王者为你的心境带来了和平，带来了平安，因为他是和平之君，他是平安的王。主耶稣说，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让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鼓起勇气吧，我已经战胜了世界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。因此若我们全心的来依靠这位的王者，我们必然也得胜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第五节第六节这里说到，那时他们会有足够的能力来攻击亚述人，他们会治理亚述地，他们会脱离亚述人的手。没错，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充满安慰与希望的预言。当时他们的确是受到亚述人的入侵，但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这里一直说亚述亚述亚述呢？为什么他们不是说，因为为什么这个先知不是说巴比伦入侵的时候呢？因为真正让犹大国灭亡的并不是亚述啊，而是巴比伦啊。又或者说，为什么他不是说当罗马入侵的时候呢？因为当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，正是罗马人入侵的时候啊。亚述早就不见了。那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，你对他说什么巴比伦啊，什么这个罗马帝国啊，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，因为这是在多年以后的事情了，甚至是在几个世纪以后才发生的事情了。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亚述入侵啊，这样的话呢，那他们就能够感同身受了，这样他们才能够得到安慰与希望了。而事实上呢，上帝也确实实现了他的预言。在列王记十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，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里面呢，就杀了十八万五千人。隔天早上他们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就看到遍地都是尸体。于是呢，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呢，他就拔营离开，回去他的老家尼尼微。后来呢，这个西拿基利王呢，他更是在尼尼微的这个尼斯洛神庙里面，被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 把他杀死了。但是后来，为什么他们又再次的被仇敌入侵，却没有得胜仇敌，反而整个王国灭亡被掳了呢？因为自从这个西西家王死了以后啊，上帝拯救他们脱离亚述人的手以后，那么这个时期的西西家王死了以后，我们看见了，除了这个约西亚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以外呢，其他的王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直到西底家王的时期，整个犹大国就完全的灭亡了。这就是历代至上第九章一节所说的，犹太人因为悖逆就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见了吗？耶稣基督确实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了仇敌的手，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是否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还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有一个的环节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而其他的环节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七个王只有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其他的六个呢，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也是一样呢？一个星期有七天，我们是否只有在主日这一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其余的六天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能怪上帝为什么又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里了。因为只有我们在接受管教之后，我们才懂得如何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才懂得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。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，在我戒毒一年以后，那是1993年的事情了，我因为可以每个周末回家两天，结果呢，我又去找回我那个已经成为人妇的那个前女友了，那么呢，又跑去吸毒了，又跑去吸白粉了，结果呢，我就被这个戒毒中心处罚六个月，不可以回家，也不可以踏出大门，半步都不可以。那我的学习呢，也要从低做起。我从实习生再次变回一个弟兄，然后从每个月有200块的津贴变回只有60块钱的津贴。我更是从在冷气房里面拿笔办公啊，变成了在新加坡这个30几度的大太阳底下，拿着大剪刀蹲在那边剪草。还好那时我愿意谦卑顺服的来接受上帝的管教，否则今天就不会有一位李宾莱牧师在这里向你们传讲上帝的信息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吗？你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吗？如果你还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你要小心， 你要小心。你最好在上帝的管教还没有临到的时候，快快的悔改。否则的话，当上帝的管教临到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感觉到快乐了。但是不论你如何不快乐都好，我劝你还是学习谦卑顺服的来接受为好，否则你将会更加的不快乐。只有你学习谦卑顺服接受上帝的管教之后，你才会懂得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之后你的生命才会结出平安的果子，你才懂得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。阿们。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只有我们真正的接受这一位的王者，我们才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仇敌，来战胜仇敌。所以他说会兴起七位牧者，八位领袖。这里不是说十五个就够了，圣经常常是这样加多一个的来强调，强调就常常会三三四四，七七八八，这种是一种强调的语气。所以他是说在强调说他们会有足够的力量。当我们得胜之后，我们的生命也必会成为多人的祝福。我们会像来自耶和华的露水，又如草上的甘霖，来成为多人的祝福。我们的生命也必会得到满足。我们不必再寄望于人，我们也无需去期待世人的帮助。我们的生命也必会像狮子一样凶猛无比，蛮有力量，所有的仇敌都会被我们撕碎践踏，他们都要一一的被剪除掉。哈利路亚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现在这些什么烟啊、酒啊、毒品啊、女人啊、毒啊，都被我践踏撕碎了，这一切都已经一一的剪除掉了。这不是说我靠着我的力量，也不是说我的意志力有多么的强，而是我让这位的王者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来居首位，来统治我，来管理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让这位的王者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吗？你有让这位的王者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居首位吗？希望在这个圣诞节的主日，弟兄姐妹，主耶稣他不再是你生命的当中那一位将要来的王者，而是已经真正的成为你生命的王者。这一位的王者已经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。阿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如何让这一位的王者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来掌权，来居首位呢？这样我们就必须要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依靠，来单单依靠仰望耶稣基督。这包括了你认为能够帮助你的能力。有些人很想靠有势力的人，有政治背景，有金钱雄厚力量的人。我告诉你啊，胡锦涛都被架走了啊。 你想依靠习近平吗？我告诉你，可能以后他会比胡锦涛更惨了。还有这也包括了你认为的金钱、事业所能够带给你的这些的保障，你所建立的城镇，你所建立的奸臣，还有这也包括了你心中的偶像崇拜，一遇到困难就去求神拜佛，去算命、看星座、看运程，去问卦、算命。更糟的是，我们还把主耶稣当偶像来拜，这是在侮辱上帝啊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圣诞的主日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你，不要再把主耶稣当偶像来拜了。他是王，他是大君王，他是永恒之君，他不是关公，他不是孙悟空，他也不是你公公，不是你家里拜的那个祖先，他是大君王，他也不是来受你的驱使，只是来满足你的需要而已。毁灭你的偶像吧，让耶稣基督来成为你心中的王，让他成为你的统治者，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，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居首位。这样就算是环境没有改变，际遇没有改变，你依然能够安然居住，你依然能够得享平安，你依然能够充满喜乐。阿们，感谢主。至于那些的仇敌，至于那些不听从的列国，就交给上帝吧。至于那些伤害你的人，那些逼迫你的人，那些不顺的事情，就交给上帝吧。上帝说他会怀着熊熊的怒火，向那些不听从的国家施行报复。阿们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再次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是接受你的恩典，接受你的能力，接受你的神迹，我们更要接受你王者的威严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更要接受你做我们心中的王，求你帮助我们愿意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让你来居首位，让你来成为我们真正的王者，让我们愿意臣服于你，听你的差派，被你使用。哦，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在这圣诞节，我们愿万人都来尊崇你，因为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，愿你的名得着荣耀，得到高举。求主继续的带领赐福，让我们每个圣诞节我们都能够再次的思想到你的降生，不但是要住在我们的中间充满恩典，更充满了真理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都愿意在真理的约束底下，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。我们将同心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